哦，我老天爷，我按错了。好，好，我刚讲了哦，就是呢，我是上次啊英语系毕业的大学，然后因为今天的讲题是科技教育跟双语教育嘛，那我可以跟大家讲，今天的讲座我主要的目的是想要提供一些想法，然后还要提供一些观念。那我刚刚 Jeremy 有介绍我就是有很关心这件事情嘛，而说我很关心呢好像没有那么的准确，应该是说我不得不涉略一点点，因为呢我是英语系背景嘛，所以当我整个读研究生的过程中呢，很多时候会遇到别人问我就是关于双语教育的想法啊之类的，然后我自己是在我自己的博士的研究主题并不是在双语教育，但是我非常的关注，然后有几次我有参加双语教育的研讨会，就有做一些小小的研究这样子，所以我等一下也会一起分享。那我在科技教育上面的，我就直接先承认并不是你知道顶尖中的顶尖，但我可以分享，先大家先别急着走开，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在读博士前都是有教学的经验，然后呢我非常得意的要来跟大家分享前几年就是我们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不是三级警戒嘛，那时候哇哀鸿遍野，如果大家大家那时候应该有些是可能是高中生，然后非常的久以前有些可能是就是正在中山里面学习的中山里面念书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突然变到三级，就是大家都待在家，然后要线上上课的时候呢，我想大家就是非常的兵荒马乱。那个时候我在我的学校呢，只能说是盖世无双，因为我很非常熟练就是线上的东西啊什么的，所以我等一下有可能会分享一下我在那段时间的经历，还有一些目前的一些想法。好，那我有很多补充的东西，然后我认为会今天没有时间讲到的有补充在讲义上面。那我不知道 Jeremy 应该有分享在你们的不管是班级群组还是什么 Moodle 之类的地方上面。 OK， 好，废话不多说，我们一开始就先来点刺激的，在我们还没有进入我们主题前面。哦，抱歉，我刚刚忘记讲，等一下呢，虽然今天的主题是创新教育的多元想象嘛，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但是我等一下还是会先分开来讲，就是我会先讲双语跟双语讲完以后然后再讲科技。那不得不讲我双语的比重还是会多一点，因为我在这方面还是比较多的涉略。好，如果大家知道这个非常棒的一个粉丝专业的话，它叫靠北校正，如果你现在还不太知道的话，我非常推荐你去追踪这个靠北校正的粉丝专业。我不知道大家在这个这堂课是哲学教育哲学嘛，所以我觉得应该大家都是想要考。
不好意思，是教育概论。
哦，我老天爷，非常的抱歉，我刚刚是想说，你知道，就是搞错了那个专业，教育概论，所以，我就是应该是大家都是想要考老师的嘛，对不对？那这个粉丝专业上面有各种各样的鬼故事在上面，然后他也有很多的整理是，不管是他毕业后在做代课，还是代理，还是考正式，然后他有整理一些学校名单，然后基本上就是告诉大家快逃啊的。那我不确定他们最近有没有再继续更新，但至少几个月前我看的时候他还有在更新这个很恐怖学校的 list。 这样我突然觉得把这个当开头好吗？但我还是觉得说这个还是有个可以看他的必要性以及重要性存在。好，你当然我们先看中间的这一个，这三个其实都是网友们对于双语教育在他们学校发生的事情所有的一些感觉或是事件嘛。那你看他说有些是像双语教育的职责直接正职不接，正式老师不接，然后就全部丢给代理老师，然后有人在抱怨说，如果我讲了说双语教育的，比如质疑它的可行性啊，还有跟我的自己的这个门学科的连结程度的时候呢，就会被质疑说你只是不想努力而已，想偷懒 blah blah blah。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也有讲到说，哦， 像有时候开缺的时候，原住民指定的名额啊，会占用到原本他在这边代理的位置嘛。然后还有双语缺的职缺多过很多其他的正式缺。那我先跟大家就是提一个问题，想想看，就是等一下会讲到，双语政策它算是一个，一定算是教育改革嘛？它即使没有碰到考试制度，但它算是一个教育的改革。教甄、教检就是考教师证嘛？教甄有多么难考？我不定并不知道你们目前为止有没有被沟通到这件事情。然后政策的这种改变啊，很多时候是非常非常为难第一线的老师们，那甚至是为难到像你们，就是根本还没有进入到第一线。然后，所以我要分享的是，你看到这些第一线老师的心声的时候呢，可以开始去想说，这个政策它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那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花莲县在其实没有很久以前哦，就是去年的学年度，他们国中有的教甄的简章，那这一出来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批评，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不管他的是什么科目，他们最后的考试科目是都以教育专业科目跟英语当两个考试为重而已，然后各50%。那看到这个是不是要问大家是不是要学好英文呢？现在游戏规则变成这样子咯。我自己会认为双语教育在2017-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讨论了，然后一直到现在，你看去年的简章都还会出现一个我个人会觉得蛮荒唐的，我是站在某些声音上面是蛮荒唐的。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就是考教甄这件事情，教育专业科目其实就是有教育概论啊、教育哲学或是什么学校行政啊这一类的，等于是说他要来考数学老师，要考理化老师，但他根本没有考到真正的理化跟数学的专业科目，是只有在教育专业科目上面，然后其他50%是考英文。那像你看我们现在英语系的同学是不是笑呵呵的呢？就是我们的主场秀咯。我不知道，但你们可以思考一下说，怎么会双语教育的政策放在上面，然后演变到现在然后考教甄的简章出现这样子，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就是这个非常的荒唐，但是我个人会觉得非常的荒唐。那我自己再分享一下，我是107级毕业，107年是2018年，然后那个时候呢，我的同学们有一半以上都是有师培生的资格，然后也有考了教师检定，考拿到教师证，但是最后真的开始去考老师的大概也只有刚刚那里面的三分之一。然后里面有一位同学呢，只能说是你能说他幸运吗？还是他就是非常的城府很深？没有啊，开玩笑，他是英语系毕业啊，跟我一样，然后他在中间代理的两三年内呢，他又去加修了第二专长，然后他加修的科目是艺能科，是家政科。我没有要批评艺能科，但是通常大家来加修这种第二专长的时候比较快，以及比较会多人去选择就是艺能科。好，他拿到了家政科的第二个教师证以后呢，他开始去考家政老师，然后也在前几年就是很顺利的，就是上岸，我们讲上岸就是考上正式老师了。然后其实我后来在别的地方有遇到还没有考上的家政老师，家政是指的是他是就是专业科目就只有家政而已，他不是像我刚刚那位同学是英语科加家政这样子。然后他刚刚那位家政老师非常的痛恨这种老师，就是英语系的同学然后跑去加修了第二专场以后，然后来考他的名额，然后占他的位置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悲观的开场，我讲到现在我就有点后悔用这样子开场，但我想要告诉大家，我觉得我不是想要劝退大家考老师，但是我认为我不讲下面的话我一定会下地狱。 老师非常难考，非常非常的难考，尤其现在我们都还没有开始讨论双语教育的政策哦，都已经开始把整个教甄的模式以及游戏规则改得非常的，我不想讲乱七八糟，但是呢就是非常的有待商榷这样子。很多人会觉得说考老师这条路到底可不可以走，我之前会被学弟妹还有很多其他想要走教育这个场域的同学们询问。那我觉得应该要问自己的问题是，你有没有毅力以及你能不能够与时俱进。我觉得与时，特别是后面这个还蛮重要的。大部分目前现在对于双语教育哀鸿遍野的族群比较多是都是还没有考上的同学嘛。那还有另外一部分是正式老师们，因为他们应该说比较有教学热忱的正式老师们，因为他们会觉得既然我们要来玩校，不是玩，我们要来推广双语教育，那我自己也要进修。我们已经没有在讨论那些根本就没有在聊，就是他考上然后没有在聊现在教育的政策是什么，他自己一个人的教学法一招可以打十年那种，不讨论那些。大部分的正式老师他们会觉得不管是他与时俱进的能力还不足，或是他不确定，或是他非常的不知所措，我们后面等一下会讲到我之前有访谈的老师们的意见。所以要问自己的是，就是在这个教育的改革下，你有没有办法与时俱进？你即使真的考进去了以后，他是僧多粥少非常难考的一个位置，进去以后你能不能快乐，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我之前看到很多我考上老师的同学们，就是我的同侪们，现在正在当老师，才当个可能四五年而已，就已经对于目前为止的比如双语政策啊，还有比如说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接行政的老师们，就是抱怨连连这样子。 OK，但我们就是要回归我们的主题，既然我们这堂课是教育概论，我们当然要稍稍谈了一下就是跟教育概论和教育哲学有关的一些问题咯。在我们还没进入就是那个真正的双语教育，我们要看政策啊什么什么的之前的，我想要先请带大家思考一下，就是你觉得就是我们要怎么对于因为双语政策这样推广算是一种改变嘛，对于教育里面政策的改变我们要如何处置，我们要如何对待它，我们要如何看待它。这里面就是我们来复习的这个在不管是教育哲学讨论比较多啊，但是很多其他的教育的专业里面也会专业科目里面也会谈论到。但是这时候就是我们是不是要复习我们都已经非常熟悉的呢，所以我们现在来抽考一下。啊，没有，开玩笑，我不会抽考大家，我答应大家绝对不可能做这种事情，因为我以前当学生的时候，我最讨厌讲师这样子的实用主义、进步主义跟斯多格主义。我相信前面两个大家非常的熟悉，等一下会讲一下第三个实用主义，基本上就是解决问题嘛，效果的验证啊什么的。然后进步主义比较多是在意社会进步跟主动参与。就是我们最常聊到的杜威的做中学，对吧？我介绍这些是什么，因为我想要给大家不同的对于这个政策要如何看待它的不同面向。但前两个实用主义跟进步主义它都是关注实际的效果跟行动，那它更加是会看知识教育跟现实有没有相关联，能不能配合相互呼应这样子。好，那在双语政策上面，实用主义会比较多，会在意说你定的这个东西是否能达到目标，有没有效果，那你验证过它的评估性了吗，还有它的可行性了吗，你有做过调查了吗，你有做过一个验证了吗。那进步主义会比较多持支持的态度，那他会觉得说 OK 我们都先开始，那开始以后呢，我们就能增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啊，还有多元文化的意识啊。如果发现问题呢，我们再来慢慢的修正解决，这样子 OK 的。然后他比较多是关注社会的公正性，他都会先说先做再说，但是在做的过程中，我要很关注学生有没有都受到平等的资源啊，还有确保都可以一切是包容性的跟平等的展现。好，那我要讲的是斯多格主义，他蛮好玩的是他 有点像是宿命论，然后有点像是他这个主义，如果先不讲双语教育的话，他是叫我们要控制自己的欲望，然后我们要注意自己的内在状态，而不是外在的不确定。然后我刚刚讲的宿命论的意思是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它我无法改变的，我现在就是要看向未来。那内在状态跟外在不确定是什么意思？如果我把双语教育把它拿进来的话，就有点像是已经要有这个政策了，如果我是考老师的人，我就要接受这件事情，因为它已经存在了，我已经不可能改了。我今天要当双语教育的老师，或是我今天要有一大堆双语的人才要来抢我这个老师的缺，我也只能接受，我只能努力自己，我要注意我内在的状态，然后我要充实我自己，然后抵抗这个可怕的黑暗势力啊，不是黑暗势力，就是外面这个可怕的世界这样子。好，我分享这三个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刚刚不是看到了这个靠北教真里面的 po 文嘛？你可以看到你采纳不同的，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哲学观，你可以把它想成是教学法，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个人在生活上面的生活态度。实用主义、进步主义、斯多葛主义，它呈现的态度是不太一样。实用主义有点像是现在目前在高等教育或是在学术界最多的一个声音，它就是一直持质疑态度，就说你有验证过了吗？你这个政策是干嘛的呢？你有没有想好这个老师们的感受呢？第一线现场的老师们觉得这样，你有验证过了吗？你有评估了吗？可行性吗？进步主义比较多的是我采取的立场，就是我自己认为，看像我们活到现在，我相信大家也至少都经历过一两个教育的改革嘛，不管是你们是那个叫什么会考，会考就是以前的机测嘛，你不管是有经历过这种的改革，还是你有经历108课纲，大家最爱讲，我那时候在当大学读大学的时候，老师最常讲108课纲有完没完，都有经历过教育改革。然后我自己个人的认为也是比较进步主义的，这种长远来看在教育上面的政策啊，你有不同的变一下，或是你要改一下考试制度，它都是好的，我们就是先接受它，然后再来修正一下。为什么呢？我简单来讲，我刚刚讲的那些态度比较差的资深老师们，他如果今天不得不因为要课纲的改变来要改变自己的教学什么的，总是好的吧，他总是让整个教学现场有活络一点的感觉。那当然你会说双语教育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它是攸关于未来很多的，但我认为如果等一下会看到，我会带大家看一下这个不是法条，但是是他们政府我们的台湾政府出的一些就是报告书这样子。他们如果长期的目标是想要台湾越来越好的话，英语我不得不讲，我先不管殖民啊或是一些什么在地的声音啊力量草根 blah blah blah， 英语真的非常的重要，我相信就是大家都可以慢慢的感觉得到，我说在你的人生体验里面。那斯多葛主义比较多的是有点像是接受吧，我只能这样子啊，我也很崩溃啊，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就一起努力吧的那种感觉。好，分享到这边只是想让大家对于双语教育可以有一个先有一个一些的想象，然后看看自己是比较偏向哪一种，因为这很决定性的影响着后面我们会谈论的是东西。好，那我们开始大致先讲一下现在的执行层面。双语教育的执行现在比较多的讨论都是在抱歉太早起来了，我现在这边7:30。双语教育的执行比较多的是大学以下嘛，就是高中、国中、国小。那很多的比如说在师资上面的配置有分三种，一种就是本国籍的学科老师自己来，这比较多是在高中或国中的教育层级会比较多是这样子安排，因为我相信大家都是过来人，以前国中高中考试之多大家也都了解了，不太可能在本国籍的老师下又有其他的老师跟他一起比如说双教学啊之类的。那纯外籍的英语教师跟台湾学科教师跟外籍英语教师合作，这比较多是在国小 或甚至不是甚至国小或是私立学校里面会比较多的出现。那现在学校比较多会有本国籍的英语老师执行嘛，但也鼓励学科教师先从课室英语开始。什么叫做课室英语呢？基本上你就想想看，你非教学里面，比如说你大家写教案不是最喜欢写的就是啊引起动机，或是中间的一些啊分组活动这种，你在中间是不是会有一些谈论，或是一些请大家干嘛干嘛注意这边，或是 turn to page， 以前英语老师最爱讲的 turn to page， page 哪里哪里哪里这个，或是比如说很多以前我相信一定有人遇过，就是疯到最高点的英语老师会叫大家说，如果你要上厕所你要用英文讲啊、can I go to the bathroom please 之类的，这种都叫做课室英语。那我自己也是认为，如果有些学科的老师会觉得说，我的学科从我大学养成从来都不需要英文，你现在要我开始什么纯英语上课的话，我去跳楼算了，真的就是先从课室英语开始，不要求全英语授课，因为要求这个真的会是跳楼。好，那我现在开始可以分享一下，我带大家看一个，大家可以点开就是我有传给大家的那个PDF 档，就是一个补充。等一下 ，Jeremy， 你要弄那个几次啊？你的讯息我看到很多次。
不是，因为常常会有新的人进来。
OK OK，
然后因为他没办法看到那个，对。
OK， 可以，希望大家记得要签到哦。大家新进来是因为刚吃过饱空肉饭才回来嘛。好，如果你有看到我的讲义上面有一个2030年双语政策整体推动方案，哎呦，这很新哦。你知道以他们这个国家发展委员会或者教育部啊这种更新档案的速度，它就算很新了。因为你现在去查双语政策的话，很多都还是停留在2017-2018那个时候刚推的时候。好 ,110 年9月，好，我们来看一下。看，我们看目录。哦，为什么要推动双语政策啊？这我相信也是有一部分的同学有非常多的疑问，我们为什么要推动？我们来看一下啊，台湾地处印太区域，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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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各国人才努力在这变动中增强自己的竞争力。好好，很多你看这边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前沿啊，根本跟我们的教育产业没有什么关系。反正就是你这个大家看一下，双语专业人才的聘用需求随之大幅增加，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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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好，然后。此外，政府亦从考训两面提升国务部门、公务部门的英语力，这样子。反正基本上就是呢，双语非常的重要。但是讲双语重要，其实他们比较多是在讲英文程度非常的重要，对吧？那你看，我们来看这边有两大愿景：培育台湾人才接轨国际，跟呼应国际企业来台生根，让台湾产业连接全球，打造优质就业环境。大家可以想一下，就是。等一下的分享我自己的立场，还有比如你看完这个里面你可以想一下，大家是不是有很多种不同的双语的定义，那个双语到底是哪双语，还是只有意语，还是只有英文而已，英语直接叫做英语教育算的，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好，我们继续看一下，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是 British Council 针对台湾学生英语力评量的结果。其实老实讲，我在看到这个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教育部跟这个长期合作有做这种研究，他针对9年级跟12年级，基本上就是你们以后会教，如果有进到学校里面会教的学生年级嘛，就是国中生跟高中生。好，调查发现有2/5高三学生的程度已到达这个听说读写 B2。但我知道大家一定会开始问，什么是 B2？ 这是什么啊？就是搭电梯吗？不是，我来马上跳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一个国际分级对照标准英语检测的部分，最低是 A2， 然后往 BC， 然后 E2 这样往上。那大家可以想一下，抱歉打嗝，大家可以想一下，大学是不是有那个英语检定的标准在？那双语教师也有，那大部分都是落在要有 C， 但是说是要定在这边，其实很多时候 B1 B2 这边也有可能。 好，大家看一下。然后我就想大家思考一下，你看有很多，大家知道有很多英语检定考嘛，有 GEPT 是全民英检，然后有多益，然后有这个，好，这个我真的老实讲我又不知道是什么，然后有雅思托福，这个是两个是最常见的嘛。然后这个我知道，这个是那个剑桥叫英语教育程度级别的分类。我怎么会知道呢？啊，因为我以前教教家教学生有需要我上这门课。啊，干这整个讲座什么事啊？抱歉，不好意思。我想带大家分享一下，你知道多益，大家有考过多益吗？多益是一个只有纸笔测验，然后它基本上对我而言，它是考体力战，因为它有200题，然后你要全神贯注，然后在时间内写完，真的要断气了。我自己会认为这些会把它放在一起啊，非常的荒唐。为什么呢？你知道雅思有多恐怖，你知道吗？你知道 Jeremy 跟我都是要考雅思才能去念书的。雅思很恐怖，没有人会想要再考第二次、第三次雅思，你说是不是 Jeremy？ 当你多益你没有口说的测验的时候呢，你放在跟这个一起真的是非常的荒唐，因为我认为多益考非你考满分好了，你都不见得能达到 C1 流利级，因为口说这个真的很恐怖。但是讲到口说，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报告就会显示出学生在口说方面其实是最低的，大家看到这边说 8.27%。 我在想学生其实也代表着我们啊，就是基本上我们学英文最难的地方还是在口说嘛。好，然后根据国内外研究，学生英语精熟度达到 C 等级，有很高就有修习全英语课程的基本能力。啊，这我打问号，但是可能某方面来说是吧。好，这边可以就是大家自己看一下啦，然后我要讲的话是第18页，我想个笔记。等一下哦。18。好，你看高中以下学校双语化的推动策略跟目标。我们来看一下普及提升，我主要只是要讲普及提升。强化学生在生活中应用英语的能力。你看，如果他定的这个叫做应用英语的能力的话，那是不是比较多的话，比如说课室英语那个才真正的是帮助同学们在应用英语能力上面的增加。你说你知道一些难到爆的单字，像其实大家你知道，如果你是英语系的话，然后你要考高中英语老师的话，你如果有兴趣你可以去查一下高中英语高中的教甄里面有的英语的一些考试。哇，我只能跟你讲，难到爆，就是很像在搞笑，就是非常的难，以为是整人节目这样，欢乐下下叫。我知道这是我们现在在听的，有一些是在职专班还是硕班的学生，我不知道，就也许等一下我们可以交流一下，如果你是正式老师，还是如果你是正在水深火热正在考的，也可以我们来讨论一下。好，推动校际合作。这我认为也是有点打问号，因为这个有关于我等一下的研究。校际合作，我常常看 Jeremy 的现实动态 ,IG 现实动态。我看你很常跑这个在地的学校啊，不管是高中、国中还是国小，对不对？这是不是就是某一种的校际合作呢？然后但他当然他这边讲的是国内外的学校的校际合作，就是姐妹校啊之类的。但我认为国内校与校之间的交流也非常的重要。好，然后精进数位学习。哇，你看这个直接又讲到我们今天另外一个主题，就是科技教育的部分。然后带大家就是看一下，有一个叫做 Cool English 的平台互动。等一下我跳过来。嘿。Cool English, 如果你是就是要考双语的老师的们，你可以上这个网站看一看。然后如果你对于双语政策教育非常的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来看一看。然后如果你是英语系的专业的话，你更要来看一看，就是这边有非常多的整理。比如说好，我随便讲一个口说，他这边有介绍一些工具什么的。那当然就是当然不是我今天的目的是要来介绍这些，但是你有空可以去跑出去玩一玩。好， OK。但我把它跳回我的那个 PPT。 我的观点是什么呢？我的观点有点像是我们讨论这么多，有一个非常东西都还没有被讨论到，然后那个其实至关重要，影响到所有我们要做的事情，那叫做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考试制度。大家想想看，如果考试制度我们没有要改的话， 再多的啊，我们来双语来 happy 耶、yeah, ，我们全英语教学吧什么的。你觉得大家最重视？我指的大家有包含家长，有包含在听课学生，还有包含在上课的老师，即使他非常想要用双语教学或是全英语授课什么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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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你觉得他最多他在乎的是什么东西？一定是后面那个考试嘛。那我在这边分享，我这边你看有打问号的是配套措施。目前为止，我等一下会分享我之前的研究。目前为止有过的很多双语教育的质疑是来自于说，好，如果今天我们学校资源够多，我们想要有外籍的教师，那至少在一开始2019-2020年的时候呢，有遇到一个问题是非常好荒谬好笑，就是呢，我们在教育部上面的讨论的政策啊，跟在不管是外交部还是那是哪个部，好，外交部的那个签证方面，外籍教师的签证配套措施上面根本没有达到。等于是说什么呢，我之前有一个在国中服务的朋友，然后跟我讲说，当他们看完如果外交部给的这种签证能聘到的外籍的英语老师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些啊，只能说拐瓜裂枣，你还不如聘其他的本国籍学科老师，或是抱歉，你还不如直接再聘一个本国籍的老师，外籍的教师也是非常的没有搭配到啦，只是说就是签证的部分，你要吸引到外国的人才的话也是非常的难。那这方面你看有很多的讨论，外籍英语教师为什么会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这也可以讨论一下。那比如说外籍教师他进来我们的台湾场域的话，就有助于我们的双语教育的执行嘛，这我也是不确定。然后还有双语教育外籍教师的存在他就是比较好嘛，他比如说他是美国长大的，澳洲长大的，他就是比较厉害吗？这我也是非常的无法理解，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我们在最一开始看到的靠北教甄里面有的嘛，师资能力上面的很多的老师或者是资深老师，他会觉得说他完全不想要与时俱进，他不想要鸟这个政策是什么。那你看这个是不是又跟我们的学校文化有关，还有整个场域的风气、政治角力有关，很多时候就会被丢给很可怜的免洗筷代课代理老师。那这是不是也是配套措施，也是我们要讨论到的地方。好，我目前为止呢，我丢了很多有的没的东西给大家，就是想让大家先纵观一下这个全貌。但是我觉得我目前为止的语调好像都是非常的悲观这样子，所以我希望后面可以平反一下。但我们来看一下我自己在，大家如果有看刚刚的另外一个讲义的话，有一个 QR code， 然后这个是我去参加2021年的高师大的双语教育论坛的讲座，不是的研讨会。好，那个时候我简单来讲一下我的教学。如果在座有一些国小、国中、高中老师的话，也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去思考一下。好，我基本上各访问一位而已，但我做深入访谈，然后我问他们一些关于双语政策的问题，还有他们自己学校的支持度问题，还有他自己个人意愿的一些问题。然后那个时候是2021年，那当然双语教育政策在2017-2018就已经实施了嘛，那个时候还算是很非常的一开始早，就是在进入这个政策讨论的时候，2021年的时候。好，我们可以看到结果是我请他们对于自己了解熟悉那个双语政策的程度去做评分的话，他们自己给出了普通了解、不了解跟普通了解，国小、国中、高中大家可以看。好，然后学校支持，我问的是学校，你们这我的就是研究的受试者，他们自己学校国小啊、国中、高中，他们对于双语教育有没有支持，或是有没有提供很多的比如训练啊，或是一些配套措施。你看是证据会说话，这些全部都是不支持，还有非常不支持的。大家要知道国中的英文也是非常的决定性啊，非常的不支持对双语教育的部分。然后自我意愿的话，这倒是啊，我还是松了一口气，还是有救的，大家都是非常乐意的， 国小教室比较更乐意这样子。那我想要分享的是，我做完这个研究最大的也是连接到我刚刚讲的考试，我可以发现国小端的老师们非常乐意，而且甚至非常很多人都在觉得说双语教育是本来他们学校就已经在做，或是这是他们课堂上面的亮点，然后国中高中都会非常的不支持，或是完全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或是觉得说这不关我的事情，因为我国中跟高中我最重要的是就是我要教我后面的不管是学测还是会考嘛。所以在这边可以看一看，就是思考一下这个考试制度对于我们的教育政策，还有我们双语教育，还有它虽然是大方向，但是在我们自己学科教室里面也非常的重要。如果你今天是一位理化老师、生物老师、随便地科老师、音乐老师，你自己很相信双语教育，或是你觉得它个非常的棒，但同时间你对于你自己课堂内的小考，或是课堂内的短期、中期的考试，或是段考的态度是非常的重视，或是非常的就是还是以以前的成绩要求什么的话，两个其实是完全并没有搭上的。因为双语教育其实你要来谈考试的话，你大家也知道学生们对于考试的态度会是怎么样，会非常的糟糕，效果非常的不好。好，在这边我再中断一下，然后想要分享一下国际的一些借鉴。在双语教育上面，美国这个、我想要快速讲一下，但是我觉得这个分享话也可以帮助我们对于我们台湾自己的历史脉络还有我们怎么发展出这个件事情有可以比较多的了解。你看美国为什么会有双语教育，美国不是已经讲英文了吗？因为美国还有包括等一下会讲到有一些澳洲或是加拿大，它有很多很多的移民，所以在美国里面啊，或是这些国家里面，它会有很多的只提供这些人移民的人的学校，所以在它里面他们必须要用到英文嘛，因为他们生活中就生活在讲英语为母语的地方，但是他同时间也会就是用他们的母语去做教学，那这样也是双语教育。你看这个双语教育有很多种层面，双语在这边就会变成是英语不是为重，是另外那个母语是为重，然后他们比较多是支持中小学推动的双语教育。好，然后日本跟韩国他们也是有点像我们这样子，开始慢慢对于英语学习非常的重视，然后开始想要有点像教改啊，有点想要改革一下，比如说他对于日本在小学上面有学习指导纲要，然后把原本小五才开始的英语课程向下延伸到小三就开始学。那大家知道我们也是从大概从小三的时候开始学英语，然后开始有英语课，应该这样讲。然后韩国呢，就是注重移民教育，他也算是移民的国家，然后有母语教育，然后还有鼓励很多人才。然后基本上你看这些字，其实就是跟我们台湾刚刚看的那些，刚刚讲懒人包那些的有相关嘛。还有芬兰跟瑞典，他们就蛮酷的，因为他们有不同的学习选项，一个像是 A 语言选项跟 B 语言选项，官方语言跟英语或法语、德语这些，不是，官方语言是芬兰语或瑞典语，然后还有英语，然后B 语言是法语、德语跟俄语。我讲这些事情，看他们其实跟你，如果深入进去看美国、日本、韩国，或是像北欧这些，他们很多都是跟他们的脉络有关，或是跟他们自己的社会状况，或是社会目前的发展有关。为什么会推这些政策？那我们如果看完以后，我们回来看台湾的话，我当然会觉得有一点生硬的是，我们的脉络有点不太一样，然后我们历史脉络跟双语其实也没有到那么的一定要这样子推，但是一样，我还是持就是进步主义的，我还是觉得说这样子是好的，但是有很多很多人都配套我们需要先做，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来比较多的实务的讨论了。这边我可以分享一下，在双语政策下面，如果我们要开始在我们的课堂内容要如何加入双语教育的成分。然后在这之前，我想要先喝个水，因为我非常的口渴，抱歉。我们先中场休息一个十秒钟。 好，大家可以先想一下，不是所有人都对英语教学非常的了解嘛。我自己是英文专业出来的，所以我们在大学四年的英语啊，只能说讲到烂掉，讲到我都不想听了，就是很多的英语教学法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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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那我现在开始想要讲的是，对于那一些完全对于双语教育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你要如何用一点点英语我在英语教育里面学的一些教学法，或是一些态度嘛，或是一些今天口条很糟，对不起，去加入你自己的学科。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英语在我们台湾里面不太会这样子讲，但是你可以想一下，英语的使用跟学科内容的关系。右边的学科内容有点像是右边的学科内容就是不同的大家的不同的背景，比如说艺能科，比如说理化，不然生物。我怎么从到尾都只讲理化跟生物？好，数学、地理、历史，终于讲出其他的。这整一个在教室里场域里面的，它有一点像是我们现在都已经在讲，开始在想要加入一些双语的成分在里面的时候，它有点像是光谱。你在做一些课堂活动的时候，或是你选择我在哪边要开始用英文的时候呢，你基本上都一直在这个光谱上面游来游去，游来游去。什么意思呢？我从左边讲到右边，这个怎么看？就是它有点像是光谱，光谱就是我们有两个极端值嘛，一个是英语使用，然后另外一个是学科内容。有点像是你在用哪些教学法，或是你在用哪一些的指令，或是什么时候呢？你偏重的是哪一边？那我先定义一下这些 ESL 跟 EFL。我这边是提供一些就是关键字，然后我全部都是缩写，但是你当然就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进去深入一下。英语为第二外语跟英语为外语是差在哪边？在这边我想说英语系同学应该是爽死的，因为终于等到这一天要拖大家下水，就是把大家一起来加入这个学英文的行列，学英语教学法的行列。ESL 英语为第二外语，有点像刚刚我讨论到的美国的移民日常生活他会用到的。你看如果我今天是西班牙移民的话，我在家跟我的爸妈讲西班牙话，可是我在学校或是在我要去 Seven 买葡萄干，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到葡萄干。好的时候呢，我日常生活会用到英文，可是我在我的学校，我可能上的是西班牙移民专属的学校，或是我在我家的时候，或是我在补习班的时候，并不是一定要讲英文的时候呢，这就是英语为外的第二外语，它必须要用到，它非常需要用到。第一外语基本上第一外语就不是叫第一外语，就是母语嘛，就是第一个。那 EFL 就是英语为外语，就是像我们亚洲这边的国家，像包含像我们也是，就是基本上如果我们在教学场域以外的地方根本是不用用到英文，我想大家也非常的认同。你在这些场域外你用英文还会被觉得说你好奇怪，你为什么要用这个英文讲话呢，晶晶体这样子。这些就是为了学术啊、旅游或工作啊而需要学的英文的话，就是以英语为外语，那就是像亚洲一带的国家。那你就可以去思考一下，当你有这样子的，我很想讲 mindset， 但是非常的就是刚刚讲到晶晶体，当你有这样子的概念在你心里面的时候，你不管是你觉得我今天是采取英语为外语，它有点像是环境的因素的影响，当你有这样子的想法在里面的时候，你比较能区分说我再来要设计比如说历史课好了，哪边要用英文或是哪边要什么什么，你会更清楚说现在如果我要请大家要讲英文的话，我是不是正在逼大家只是单纯的英语使用，跟我的学科内容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样子。好，那我慢慢往光谱右边走，沟通式教学法是叫 CLT， 然后他比较多注重的是互动，然后逼迫学生讲。好，不要讲的那么很恐怖啊，就是以这个双赢的局面，让学生们也有像翻转教育一般的机会可以有发生的时候。然后有点像是这个 Jeremy 的专业 沟通式对话式教育，我想这个是他非常厉害的这个领域，所以大家如果之后有兴趣的话都可以问他沟通式教学法。那他比较多会使用的像是角色扮演啊或是实际沟通，这个我不得不承认他比较多是在讲英语教学，他跟其他的学科内容没有什么关。但是你可以想想看，如果我今天要在一些历史，我怎么老是讲一些同样的建教，我今天要把所有科目都讲过啊，建教的课堂里面的你也可以用沟通式教学法，比如说你用问答的方式，你这边桥段是用问答的方式进行的话，会用角色扮演实际沟通，你设计一些例子，设计一些例子，我差点刚想成设例子，不是设计一些例子在你的教学里面中去进行的话，那也是对于英语使用，你已经慢慢已经融入你的学科了，已经慢慢往光谱的右边开始走了。举个例子，比如说比如说今天这个我什么例子呢？好，目前想不到，但我们就先继续好。学术英文跟专业英文 EAP 跟 ESP 这就比较简单。学术英文有点像是，如果今天我去读研究所学术，或是我今天我在大学里面我被要求要以英文写一篇功课，或是要交一篇报告，或是我要上台讲，我们英语系最常就是要全英文的报告的时候呢，这就是学术英文。那如果放在这个高中国中国小的场域里面，就有点像是如果我今天单纯就是在学英文的用法的时候，他会以学科内容的形式包装进来，然后在教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学术英文。那另外一个不能讲相对应，但是它有点相关联的是专业英文。专业英文有点像是它因为特定的专业领域需要用到，这个时候就有点像是比如说你是地理老师，你要来教一些地理相关的知识，然后你拿了一些你在大学里面读人文书里面会用到的单字啊或是一些观念进来里面，在你的课堂上面讲的时候，这时候就是专业英文。好，我知道大家快睡着了，我自己也快睡着了，那我们就加速下一个学科内容与语言整合教学 CLI，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双语教育最多的讨论就是这一个，它是整合学科的概念。然后它大概有三步骤，一个是第一个先整合学科跟语言目标，这就很重要了。今天如果我要在我的课堂上面加入双语教育，我必须要想好说我在哪边要用英文嘛。我的前提都是你如果没有被逼迫你一定要全英语授课的话，你当然是会掺杂的嘛。等一下后面会讲掺杂这个概念是什么。学科内容跟语言整合教学，你第一个会想要说，好，我今天在做 introduction 的时候，开始卖弄晶晶体，我今天在做这个引起动机的时候呢，可以用英文，因为这个简单来讲跟我的学科并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然后学生听不懂也没差。然后开始慢慢进入你的课堂活动的时候呢，你可以回去用你的中文母语，这个时候就是整合。然后在中间课堂的互动里面呢，你有语言的支持，还有你有一些策略，比如说你又回到刚刚旁边的沟通式教学法的时候，哪些问题你可以设计出来问，然后做一个实际例子的互动的时候呢，这一切就是在整合。好，举个例子，这样讲的好像太非常的很玄，比如今天我想要来讲解，或是我用一个实际例子生活上的，比如说好，新宇航空前阵子新宇航空出大事台北飞东京。今天如果你是英文老师，你知道英文老师最爱就是比如说机场英文之类的，你可以融入你的单字或是什么的。好，这是英文。好，比如说你今天是好数学老师，好，你是不是也可以设计一些题目是比如说台北飞东京，或是你知道误点啊，怎么算时间啊，我不知道以前是什么三角函数能带进来吗？好像不能，但是反正就是各种。好，比如说你是地理老师，你可以讲到一些硬扯，就是一些地理飞行知识之类的GPS 怎么看，或是航空图怎么看之类的。好，比如说今天你是还有什么的，好，公民老师我们要教素养我们这个在新宇航空流出的这些乘客们大声咆哮真的是非常没有素质的时候呢，你可以做怎样的，我随便举例子。你今天你在里面谈论的时候，你整个你已经用一个实际例子在跟大家互动，在跟学生互动了。我跟你讲，学生们就已经被 这种实际例子吸引的，它已经有整合的概念在里面的。然后当你再讲里面的你想要讲的学科内容的时候，你不管是用沟通式问他们问答的方式，还是你直接教说哦，今天我们要学这个单字，然后这个单字跟其实跟你们生活非常有关系的时候呢，你其实你稍稍的你提到一些跟生活英文有关的东西，你这些都加进去都是双语教育的概念里面，它不见得一定要就是我就要全英文用教学科这样子进行下去，这是不见得的。后面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一个叫做 translanguage 的概念，然后我们等一下会这样再更深入的再解释。好，全英语授课它基本上就在最右边的学科内容，为什么呢？因为它已经视英语为何物，为就是空灵一般的存在。哦，我已经整个都用英语在上课了，所以这已经 OK 了，已经对我整个都是在教我的学科内容了，完全就这样进行下去。这个光谱可以，你可以不断的去思考，就是我正在意的是什么，或是你今天对于双语教育的想象的时候，其实是不是很左边？你是一直觉得说，就是要用英文，课式英文。你知道，大家知道，如果你一直狂注重课式英文，你最终以后最多会出现的句子是什么吗？啊，就是 shut up。课式英语其实它很重要，没有错，但是你如果能整合学科内容，才是比较。不能讲高干，但是比较让学生能学到更多，然后比较能吸收，然后你自己其实也比较不会那么尴尬，你不会讲一讲，在课室英语的时候，哦，好 ，turn to page， 永远都只会 turn to page 这样子。好，那既然讲到如果我们要融入教学的话，我们就要讲到有没有比较实际可以采纳或是可以用的方式。这时候就要来介绍一个非常好玩的教学的一个概念，叫做。Translanguaging， 中文叫做跨语言实践。它有点像是我上面的图，英语输入，中文辅助，然后双语理解，然后加产出。好，我在这边举一个例子，大家应该会比较清楚知道 translanguaging 是什么。好，今天比如说我知道我去过中山非常多的 international students， 就是非常多的国际学生，你今天结交了好来自日本的同学，然后今天他滑他的社交媒体，然后突然看到我前阵子看那个在看的时候看到那个徐怀钰跟那个贾静雯，好，大家知道这个乘风破浪的姐姐嘛，她是中国的节目，她是我们中国节目芒果 TV 做的，怎么突然讲这个？好，徐怀钰，好，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事件是什么啊，以方便大家比较能理解。好，徐怀钰跟贾静雯参加这个节目，然后。有一次某个表演的时候呢，他们被分配在同一组要表演这样子。然后徐怀钰呢事后是说因为他商演太多了，太多其他额外的节目了，所以他在做这些事情，然后去表演啊什么，然后都没有回来练习，然后让贾静雯非常的神奇。哦，天哪，怎么开始八卦起来了？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好，今天日本的学生他看到这个新闻，或是他你们聊一聊这一个东西，你想要跟你的日本同学讲这件事情，这个新闻事件，或是你想跟他聊，不管是大家知道徐怀钰是谁啊，哦，真的是非常的年代的很可怕。你看，你们两个日本人、台湾人，你们两个共同语言可能比较传的是你会怎么用英文，但是你要讲的内容是一个节目，那个节目跟中国有关。你看这里面有非常多的东西在里面，你看你可以看这个图，左边的这个图有很多的观念或是语言在里面。那你今天你要用英文要跟他们讲的时候，你有点像是把所有你会的东西，不管是关于文化啊，关于语言上面的使用，或是你比如说你想要讲你跟台湾跟中国的关系，是不是有时候也会必须要在这种话题里面会聊到，你可能会讲说Chinese TV show， Mango TV， 徐怀钰， you know， 喵喵喵，我想叫叫叫。Dance， 什么什么什么的，就这样。你们在沟通的时候呢，你基本上你脑袋里面你可能是用中文在想，然后你想办法用你的英语能力把它输出出来，他的日本脑用他的日本脑吸收进来你的英文，转入进他的日本的脑，日本的语言里面，然后再这样子 在沟通，这上面已经有很多的跨语言，而且甚至已经跨在整个比如说社会观念或者有其他，我很想讲 ideology， 但是就是思想层面上面的交流。好，那一言以蔽之，其实就是用熟练的语言来学习新的语言，这如何跨放在我们的教学上面，有点像是我们今天就已经承认说我们就不是讲英文的生活环境嘛。你如果今天硬要大家就是老师学生们全部都给我讲英文，全部都不能用 No Chinese， 以前那种疯到最高点的幼稚园最常讲的 No Chinese， 你这样子做的时候，第一个会非常的没有说服力，然后第二个的话，有时候你身为教学者，你自己都很难说服你自己，因为你会觉得你讲一讲，你会觉得你自己在干嘛。有时候，尤其你对于自己的英语能力并没有那么有自信的时候，然后这边快速讲一下，它当然起源是英国的威尔斯地区，然后那时候为了要推要说英文，然后要求只能使用威尔斯沟通。你看是不是跟我刚刚讲的例子有稍稍的重叠？然后这时候因为他们都比较擅长说英语，所以常常会用英语来解释威尔斯语，所以你就想看它有点像是两个是在空中交汇，但是有时候一起连到一起，有时候又没有的语言的这种关系。所以我讲这些 translanguage 跨语言实践，我觉得它可以是一个教学法，它也可以是一个心里面的概念。当然我也承认，就是如果之后的政策发展很难讲吧，或者是较真的发展是逼大家还是要用全英语，就是我刚刚这边有提到全英语授课的话，那当然就是游戏规则就是这样的话，我们也要去遵守或是什么的。可是如果你能在你的沟通你能在你的课堂的沟通里面有用到一点跨语言的时间，以后不管你是去实习还是你在我不知道补习班之类的，那个时候你用熟练的语言来学习的时候会更有效率，然后以及也更能说服彼此这样子。那这边我分享一下一个概念叫做 linguistic repertoire，它叫做语言技能的部分，有点像是我刚刚讲到的乘风破浪姐姐那个例子，好荒唐，我自己都觉得很荒唐，什么东西啊？我们在讲话的时候，那是 linguistic 的技能嘛。repertoire 这个字，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去深入的去查。repertoire 有点像是我的全部技能，我的就是龙吼力啊，全部我用得上派得上用场，五花八门百花齐放的东西我全部拿出来的这种感觉的时候， linguistic repertoire 其实就是在我们教学的时候，不管是我们自己身为教学者从中文的思想讲出英文的单字，讲出英文的句型，讲出语言与英语的课堂的用语的时候，又或者是学生们如果用跨语言实践，他用中文脑然后讲出英文的单字或是英语的想法然后学习的时候，这整个一切的交流就都是语言技能在空中 飞舞着。所以我再分享两个梗图。第一个是当你讲比较多的语言当你讲两个语言，但是开始在两个语言，我觉得我现在就好像有一点就是中文好像没有很流利这样。当在你讲两个语言，然后在两个语言你都非常开始在单字上面非常的很缺乏的时候呢，你可能就是 bilingual 了，你就是拜拜了 bilingual 这样子。语言技能在这边你可以想想看，就是有点像是你甚至可以是评估你自己想不想要踏入教学里面，因为我可想跟大家讲一下双语的较真，双语的师资它绝对是一个趋势。趋势是什么呢？它有点像是启程的火车啦，启程的火车都不会停了，它就是开出去哦。今天它可能会是一个以后只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的一个进展的方向。所以你不管是你想要去考老师，或是你正在以一个旁观者看这个双语教育的时候呢，双语教育绝对不是刚刚我光谱里面的最右边，就是你全部就给我英语授课就对了。它在里面，你不管是你终极目标叫全英语授课，你还是要经过这中间的一个像是自己的体验或是探索，你才会比较知道说你怎么样把英语使用跟学科内容去做整合。好， 那我这边就是分享我的个人最后在双语教育的层面上面有一个个人浅见。哦，我天，我笔电又没电，等我一下哦。第一的话，你要正视其他语言跟媒介在教学上和知识建构上的重要性。这什么意思呢？如果今天双语教育等于全英语授课的话，你其实你当然，因为要是我也会，如果我要准备考试，就还是如果我要准备我要来全英语授课，我当然只在意全英语这件事情啊，我就是狂增进我自己的英语能力，或是我就想要要求学生们英语能力要好，但他永远不是这样子。为什么？就跟第二个有关，他强调的是习得概念。你今天你想要让学生学到的是什么？如你今天即便是课堂课室英语，或是你只有教几个单字里面，我看那个也算是双语教育的一环，而且它也该是这样的发展。那我真的是希望它是这样发展下去，而不是以全英语发展下去。它不是只有看重语言能力这件事情，不是说谁英语讲得好。然后还有，当然我刚刚一直强调，就是要质疑考试的定位。质疑考试的定位，并不是只有在政策的方面哦，像比如说我们自己身为教学者上面的考试定位一样，你今天你洋洋洒洒的列了好多，我要在这堂课哦，我教还有什么学科还没有背，好表意好，我今天要表意，然后里面有一些双语教育的成分在里面，可是你今天的考试根本跟双语教育完全一点关系也没有，或是你根本就没有必要用双语教育的地方来上到或是再来讲到一些学科考试的内容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质疑说，那这个定位是不是没有搭配好？你如果你考试的那个脉络跟架构一样放在那边的话，你双语教育放进来的话，根本就没有助于这整个观念的往前推进。好，目前为止这就是双语教育的一个小小的整理，然后我后面会比较少的是有讲到科技教育的部分，因为我刚刚有看到嘛，就是双语教育跟科技教育其实是相辅相成的，而且我等一下的科技教育讲的比重也比较像是，并不是要推荐大家或是要来邀请大家来看一些不管是科技上面的使用还是什么，我比较多想要在观念上面的。但一样，我现在又想要喝水，然后想要问问看目前为止有没有什么问题。哦，竟然有人举手，好，请说。
哎，你好，那个谢谢你刚刚那么精彩的分享。我想请教，刚刚您有提到就是那个 translanguaging 的部分，就是他有提到说威尔斯语跟英语上就是这两个交互的使用反而会增加就是有效吸收以及运用威尔斯语。但我在思考说，因为威尔斯语不太确定，但它显然是属于英国的一个传统语言，那它的语系或者它的可能语言结构会跟英语可能有一些相似或类似的地方，因此 translanguage 在台湾也就亚洲地区还能够像是威尔斯语跟英语这样子去做交互搭配吗？因为毕竟中文跟英语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语系，它其实差的蛮多的。就以上我的问题。
感谢你的问题，我觉得你提到一个非常好的，大家知道，你知道讲者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都是在争取多一点时间，让自己想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好，没有，但是你的问题还是非常好。我不是别人，我没有别的意思。首先呢，我必须要讲说啊，我非常的惭愧，我目前在英国念书，但是我对于威尔斯还有整个历史的脉络好像不太了解。但以我浅薄的知识呢，我在想威尔斯地区的威尔斯语，你知道英国有段时间其实根本就没有在讲英文的，是后来就上面写的跟同志有关嘛。然后你讲的没有错，威尔斯语跟英语它的确是在语言的来源还有属性上面，还有比如说用的符号啊，那些都是非常的类似的。然后我其实我放在这边，它是一个起源啊，所以跨语言实践它当然后来有不同的发展。然后你刚刚讲的我也非常认同，英语跟中文，我自己是英语系，我相信英语系的同学也能同意，就是英语我们要学很多它语言还有它的那个语言学里面的脉络嘛，跟中文这些真的是基本上是几乎八竿子打不着，所以它在至少学习里面的使用上面不会像是威尔斯跟英语的关系这么的可以 你知道相互的影响，它基本上还是非常的生硬。但是我也不得不讲，台湾目前为止已经推英语教育推了这么久，我们讲如果都是在受正式正规教育，正规教育不是负面的、哦、非正规教育有点像是补习班啊那些的，在你如果你没有一个补习的学生，你在台湾的场域里面你受英语教育的话，他基本上现在小朋友的英语能力其实已经还蛮厉害，已经 OK 了，已经不会说因为中文跟英文的非常差很多而导致说他们完全听不懂这样子。辅助的功能有点像是快速的知道说我们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或是比如说至少在整个学习架构上面，比如说我们用的课本啊还有我们的会比较了解，但是英语上面的话有点像是搭配的使用。然后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但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也很常跟我自己的学生，我之前在高中教的时候，我也很常跟我学生讲说，你们已经很棒了，老师要跟你们讲你们已经很棒了，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中文跟英文真的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个语系的语言，然后你们现在基本上你看得到一些单字，你可以知道说它是一个句子，它是一个单字，或是它是一个什么词性之类，或是你可以会讲，你会认得，你会拼，你会写，你会写阅读测验什么有的没的，你已经很厉害了，真的都要跟大家鼓掌。所以我要讲的话就是快语言实践，它当然起源是因为这两个语言是有相似的嘛，但是它更多后来演变的发展就是有点像是我刚刚举例子的，它比较多别的理解的成分，像我刚刚乘风破浪姐姐这个，它比较多有点像是文化上面的理解，或是有一点像是你整个生命经验里面你学习到的东西，像我刚刚讲的这个 repertoire， 它可以带进来，然后帮助你理解，不管是英文还是我在学科里面中文讲解的学科内容，这样子。这样我不知道 Leon 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因为我之前有听过一个叫做 code switching，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听过，就它就是两种
对互换，
对，然后不太晓得是不是跟这个有所关系。那我所在思考的一件事情是，我也是语，我不太确定它是不是属于有文字的语言，就是
有点像方言，
它比较像是方言，我猜它可能像就是闽南话、台语、福建话。甚至是台湾原住民的一些族语是没有文字，没有或者只有少量文字的，那它可以借由就是罗马拼音来去进行这一些发音。那如果在这样的脉络之下，会不会反而更能够因为它使用罗马拼音来帮助他到就是学习英语以及学习他自己本身的族语，达到 code switching 或者 translanguaging 这样的方式。我只在疑惑说，他的关键点或者他的那一个，达到是什么原因达到这个效果？这样，对。
好，我跟大家讲一下 code， 我们刚刚讲的 code switching 是两个语言，有点像是直接。我用刚刚讲的那种中文脑直接换成英语，然后这样子达到 code switching。 它跟跨语言实践不一样的地方是，不管是我刚刚讲的文化层面上面还是它的终极目标， code switching 有点像是它想要让有点像替换掉的感觉。如果我今天使用英语想要在课堂里面达到的效果是有点像是沉浸式的感觉，但跨语言实践更多的是我注重那个最后的教学结果。然后呢，我讲完这个我已经忘记你刚刚问的是什么。你刚刚讲的是说 code switching 跟 translanguaging 实践在威尔斯语的嘛，因为我想要再强调一下，就这个是起源，所以演变到后来的话，它当然有改变了很多，然后放到台湾的架构里面的话，它当然完全不会是以威尔斯语跟英语的关系这样子的架构去讨论。好，我很抱歉如果我没有回答到你太大的问题的话，但我还是想要先继续往下，然后如果等一下我们可以再继续讨论的话再继续讨论好吗 Leon？ 但是我认同你啊，就是威尔斯语它比较特别，它并不像是我们英语跟中文的这种关系，因为它更多的像是方言，所以你就可以把它想成是它有点像是台湾版的可能用台语跟中文在教学这样子。 然后你刚问的是有点像是我可能回答不出的问题，就是他们怎么达到，是不是威尔斯语跟英语为什么最后可以达到说两个比较有效吸收，这也许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一下好吗？好，那我最后在双语教育这个层面上面再推荐大家这个啊，下周就是下周吧还是下下周有一个非常我觉得很赞的一个活动，然后但它是在台北啊，是台湾双语教育，然后大家如果认得的话，何万顺这位啊资深的教授，他非常的反双语教育，但我个人觉得他是蛮有趣的，然后我也是很常会看一下他的座谈或是什么的，你知道就是你知道广纳百川嘛，总要我们要看看各方意见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很值得一去，那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线上，我还在写新闻，但我也自己也很想参加，然后你可以去看看为什么他们会觉得面面俱书，然后他们为什么会觉得是恐龙政策。好，那我再来就是要移到我们科技的这个部分，我们讲到因为这个今天的讲题是创新教育嘛，科技在我们整个讨论下其实就可以帮助非常非常的大，我等一下当然也是还是会介绍几个有帮助的可以带回去走的，关于我们课堂上面可以不管是使用或是教学设计上面用得到的东西。好，但是我是想要先定义好东西，对不对？定义好名词，教育科技跟科技教育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东西。当然你可以想说这就是学术一直在那边给我搞文字游戏，两个其实混着用也没差，但如果你是一个研究生，你想要来你就知道这个定义好这个名词有多么的恐怖，有多么的重要。还有 OK， 好，教育科技有点像是你就想把它想成是之前我们台湾三级的时候永远都要举这个例子，有发生过的任何一切配套的东西全部都是教育科技。比如说今天我们现在正在用很时髦的用 Zoom 正在不是 Zoom， 我们正在用 Google Meet 正在进行远端的连线啊，很多你看我们现在教育科技达到的目的已经，比如说网络的稳定度已经很好了，还有比如说我们可以分享荧幕，我们可以开麦克风，我们可以举手，这些都是教育科技的层面之一。然后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我现在在英国，你们在台湾，有些同学可能现在正在骑车要去夜冲之类不是夜冲，你们现在应该才下午要去吃饭什么，根本没有在听课什么之类的。你看我们在非常的广的一个发展下面，在教育科技的脉络下面有非常多，那你可以看到我这边当然是举例的是大学课程的我不知道他这个是念 MOOC， 我很无知，但还是念 MOCC 呢，这非常的重要，线上课程或者是我们用手机下载 APP。 那当然 这中间还有很多，像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有一派的老师们很爱去 Google 教室的证照，这个等一下应该也可以讲一下，或是比如说他用 iPad 教育，以前如果你是高中国中端的老师们，有些学校比较会写计划，没有那么负面，但是他们比较是这个标杆学校的时候呢，就会有配给，就是一般都每一班都可以，每位学生都可以有 iPad 教育，这个也是在教育科技讨论下面。科技教育是什么呢？这我觉得也是我今天想要比较多琢磨的，因为我必须要跟大家承认话，我现在也是一名研究生，我脱离第一线其实也两三年的。你要我教大家，比如说刚刚讲的 Google 教育，跟比如说一些 APP 的使用，或是一些现在很新颖的创新教学法的话，我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我自己的研究生课题，还有我的这个东西，也都弄得快要跳楼了，我真的是做不到。但是我比较多的想要带大家讨论科技教育的部分，但是这不是代表说我等一下就完全不会讲到教育科技，我还是会提供一些让大家带着走的一些不管是网站还是资源，好吗？好，科技教育比较多是教学，在教不管是学生还是在我们自己教师的养成下面，如何善用科技跟透过教育的历程建立科技素养跟媒体素养。好，所以这两个东西其实是相辅相成的，虽然他们两个上的本质上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身为一名21世纪的教师，特别是现在2020年疫情肆虐的时候，除了像我们刚刚有点像是刚刚英语教学的时候，你在做任何选择的时候，你在备课的时候，你甚至你在准备考试试教的时候，你要问自己说，我现在做这个决定，它背后是我是想要强调的是，像刚刚举例的话，我是要强调英语的使用呢，还是我是要强调学科的内容呢？啊，比 比如说像在教育科技跟科技教育这上面，我今天用了这一个很新颖的教学法，或是我今天用了什么样的频道或是APP 啊，它是在教育科技的层面上还是科技教育呢？就是给大家可以去思考的。好，这边就不用多说，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熟悉。我相信啊，大家应该是比我都还会用科技的东西。教育科技就是透过大数据和分析功能，收集学生的学习历程档案。你看这跟什么有关？我们现在学生很多要弄的是，对不起，大哥，很多是要做学习历程档案。你看，这就可以搞死我们了。然后你看，前阵子不是学习历程档案还出包，还出大事，就是好像资料被删除还是什么的。你说这个跟我们教学第一线现场，或是像我们是师培生准备考试，没有关吗？一定有关。比如说你要去考老师的时候，有些搞不好你在面试的时候就被问到说，学习历程档案如果发生像以前的事情，你该怎么办？你这时候你是不是也要关心教育科技跟刚刚科技教育相关的话题？好，然后比如说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教师们更有效的方式批改考卷，还有准备外文资料时可以使用线上翻译功能。我今天在准备这个讲座的时候，我原本还想说要不要带大家来了解 GPT， 但我相信大家可能GPT 都用到变成金钻会员了吧，就是大学报告啊书写上面。如果你不知道 ChatGPT 的时候是不是你不知道它是什么的话，非常推荐大家去了解一下，它是一个工具，然后它绝对不是应该要被拒绝的，尤其在教育里面，然后绝对不是有点像是防贼似的，或是很像狼来了一般的存在，它是一个非常可以帮助到我们不管是备课还是在我们书写上面有很棒的功能。那这不是我今天的重点，但是我也许如果等一下有时间的话可以分享到。好，那我后面要讲的是像媒体试读的地方，这我想要比较多的强调，还有加入一些我个人目前的想法。媒体试读大家讨论都很多了嘛，大家都知道，但是我想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禁用分析平量跟创作。如果你身为一个你想要用双语，或是你想要用科技，或是你想要用两个的教师，你除了鼓励学生要有的这样子媒体试读能力以外，你自己也要有具备这样子的禁用的意思，是叫做我们有没有广大这些资讯大爆炸时代出现的平台，我们能不能使用他们，并且是聪明的使用？哪些网站、哪一些 APP， 它是用什么功能？它的属性是什么？我突然想到这个，不知道可不可以逼你。大家都知道啊 ，Instagram 是拿来 po 照片相关的 ，Facebook 是拿来 po 文字比较多的 ，Twitter 是拿来看现在最近发生什么事情的 ，Dcard 是来看最近谁被延上的。这种感觉就仿佛放在媒体试读上面，这个然后就有点像是后面的分析的概念进来了，就是哪一些不管是资讯是对的还是假的，还是这个平台有没有什么立场之类的。好，这个我觉得我不想要多琢磨于这个，因为我就觉得大家对于这个媒体试读的能力一直都是在教学，尤其是在视频里面有很大的强调嘛。还有自己，我们身为一个21世纪的新人类，是不是也应该具备这样的能力？所以我们相信，我每天都在使用这样的功能。评量有点像是刚刚我讲，就是知不知道说这个有立场啊，还是这个是资讯，还是对或错？创作如果在教学上面的展现，有点像是你应该要大力的鼓励学生们，因为现在已经资讯大爆炸，已经回不去，不可能禁止他们不做这些事情。你能不能让他们以像刚刚讲到学习历程档案的方式记录他们自己的生活，或是他们自己对于生涯上面的探索，这非常重要。好，那这当然就是一样，这些简报会留给大家，所以如果我讲得很快的话就看过去就好了。因为我等一下我现在突然看到时间只剩下一点点，我想要带大家看一个APP， 所以我想要快一点。媒体试读三层次，就是事实层次、立场层次跟思辨层次。那这个其实也难过我刚刚讲的部分的，所以我就不赘述。那这边我分享几个不管是学习平台还是 可以帮助我们备课啊，或是在批改作业或是在设计题目里面会有的，可以帮助我们的。比如说这个哈号学习平台，还有考户，这应该是大家用到烂掉的 Quizy， 这些是大家可以回去参考的。那至于说这些平台怎么使用的，我想要带大家看一下。大家如果有在，等我一下哦，大家可以去啊，我们叫 Jeremy 的啊母校啊 ，Jeremy， 你知道现在你们有一个中学科技领域教学研究中心吗？啊，我相信你是非常了解的。在这边，你可以大家可以逛一下这个网页，里面有关于资讯的教材介绍。那比如说像桌游啊，啊 ，Jeremy 也是啊，桌游方面的非常厉害的学术研究者，大家有机会可以问他。那我比较多想要带大家看，好这个。哦，我的天哪，不是这个，我看到他的脸就知道不是这个都行。我之前看的不是他。哦，我的天，怎么还有他？好，blah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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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虽然这个 PPT 它讲的是特别是针对资讯的老师，但是我觉得这个有很大的帮助。这些就是我所谓的资源，还有大家可以深入去看的。这里好了，教案的撰写，如果我们你们上去看一下这个国民中小学部分领域课程双语教学实施计划里面有海量的教案以及其他厉害的前辈们如何使用一些平台或是影片资源，然后还有像本土双语教育模式的建构跟推广这边，然后还有这边是有一些外国网站。刚刚讲的课室英语它其实是有一个像是手册的可以下载，然后这个是在台师大教学研究中心印制的也都有。然后我跟大家讲，如果你对双语教育你很比如说你要考老师，然后你非常觉得说我不知所措的话，你可以先你们可以看一下各个学校其实都有双语教学研究中心。这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双语政策下面高教上面会有的方向，就是有设很多的双语研究中心，然后跟我们下面的国高中小去做合作或是交流这样子。然后提升英语能力的方法的话，当然这些有这么多的资源在这里。然后翻译的话，我非常推荐这个 DeepL， 它跟大家讲不要再用 Google 翻译的啊，可能现在也没有人在用 DeepL， 因为大家都用 ChatGPT， 但是我相信大家有些人应该很熟悉，但有些人可能刚第一次听到，这些平台都是可以上去玩一玩，你可以知道说这如何帮到你们。然后还有互动软体 blah blah blah， 还有学生英语准备程度准备的平台 OK。好，因为我等一下想要带大家，等一下哦，对不起，我等一下想要带大家做一个互动，所以我先，我这边有点像说讲座的总结好，但我觉得我想要。哎，这节是几点下课啊 ，Jeremy？ 抱歉，还在吗？
四点
啊。好，我是想说，我现在还是做一个结尾，然后结尾完就先进入问答好，因为我感觉大家，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些问题，然后至于有没有时间互动就再说，因为我觉得那个互动也没有到很重要。这样好。我这边想要送给大家一句话，这是一个影响我非常多，包括我在博班里面的人生思考，太大了，不要人生思考哈。我在专业上的养成会不断的问自己的，还有不断的想到的话，人类行为并不是完全具有一定的模式或规律，而是不断与社会的互动中演进意义体系。好， 我觉得疫情教会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呢，啊，佛教讲的无常啊，什么没有任何事情是一定不会变的。你看双语政策砰几连开始喽，把整个较真的方式，还有包括在课堂上面讨论，还有你看各种超级多的老师真人的课程的讨论，这是非常的多元，然后非常的在几年前的时候是意料之外的。所以我觉得我今天讲的是比较多想要强调创新教育的这个概念。今天当然我们在创新教育讨论下，台湾的脉络是发生的双语政策的展现嘛，但是我们更多是要想到的是，不管是疫情结束后科技更多的起来，然后我们需要身为教师需要精进自己，我们其实我们根本身为人类都需要精进自己，因为我们在这个社会中需要互动嘛。在教学上面，我们已经不再是所谓的老师或是教师的那个教，我看小朋友们现在一个比一个会用科技软体，然后我们不可能就是不用，我们不可能就是禁止他在教室里面出现，所以更多的是我们是要做到心态上面的调整。然后如果是像加入双语教育的话，我们也要知道说怎样的学习是对学生的比较有吸引力的。国中高中的课一堂课只有45分钟到50分钟，那我们需要去思考的是课堂中既可以有知识又有带得走的能力。那我自己会认为英语上面所有的讨论或是我们所有的准备都要放在带得走的这边，并不是一定要是英语的知识。带得走有点像是我今天即便我只是分享了一个国际的新闻，我只是分享一个我的领域里面专业词汇里面的一个英语，它都是一个带着走。因为像小朋友一个比一个会 Google， 一个比一个会可能一个比一个会 TikTok， 但是他们也很会自己去查资料。你今天种下一颗种子，他们绝对会有自己的能力去找相关的来看。当然我今天当然都撇除都没有讨论到科技也有很恐怖的地方，就是比如说线上教学的时候，学生们都在家里面或是正在骑车去吃空肉饭啊之类的，这种很糟糕，或是比如说成瘾上面的，我当然没有在讨论这些，但是我在比较多的是在教学场域上面，我们可以利用科技，或是我们比较乐观的使用科技。那我自己会认为我自己的立场是这样，然后我也想要分享给大家，然后这当然不见得说一定是正确的，因为我根本也没有立场去评断说双语政策会怎么发展啊，或是怎么样的心态才是最重要的。但我自己会认为我这个政策会如何走下去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你自己在你自己那个45分钟到50分钟的教室里面，你就是那个我很想讲掌权的人，但是好像不是一个正确的词汇，你就是那个推进大家的一个推进者嘛，你就算不鸟双语都没有关系，但是你要有改革上的创新，然后你去思考什么是特别的，什么是在这个脉络下面你比较能可以跟学生互动，然后并且引起动机的。引起动机我认为是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然后用我们现有的模式或规律去打破，然后去思考说双语如果加进来，或是科技很大一部分加进来，它如何能跟学生互动，然后以来继续推进，然后成立了新的一个模式意义体系，然后等着再被往下去被打破。这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像人类社会互动中亘古不变的一个规律，它既是规律它又不是规律，它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打破，然后我觉得这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感谢大家呀，鼓掌，
谢谢，
我口干舌燥。我觉得要不然今天互动就不用好了，我想听听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所以我们现在先开放给同学们来问嘛。
好，
好像宏伟是不是有举手？哎、
欸，对，我可以问问题吗？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可以。
好，我大概有两个问题啦。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刚好看到您提到，就是在国小、跟国中、跟高中，在老师面对双语教学上，国小是非常乐意，那高中跟国中就是没有很乐意做这一件事情。就是我想，这可能是您的研究，那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说，哎，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们有这样的差异？就是这些差别，这样，这是我第一个问题。
嗯，哦，好，我先回应嘛。好，我自己认为，从他们访谈过程中，国中、高中，我忘记我刚刚有没有讲到，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受考试制度影响。第一线老师们会觉得说，啊，如果你最后面的那个考试你永远都不换，或者你永远就还是你这边就是还是中文在考试，还有你就是纸笔的考试的话，你今天即便是我想要用双语的话，我学生根本也不想要鸟双语，而且我会觉得，你看，像如果我刚刚讲的概念里面，我想要加入一些英语的成分在里面，然后可是它不见得是跟学科有关的，这听起来完全跟就是我们所谓的考试制度一点关系也没有，所以他自己会觉得说，他自己都说服不了我说我为什么要去精进我自己的双语能力，因为我就觉得我加进来以后，学生也我自己都觉得没有用，或是学生也根本就不想听。那考试制度我觉得这个是影响着国小、国中、高中比较多的一个层面。然后因为国小当然不是说国小就没有考试，或是考试就是不重要，但是他们的那个负担相对会是比较少，然后还有家长或学生对你的期望也会比较少。学生基本上并没有更没有什么期望嘛，学生会基本上就是想要开心快乐的童年之类的。但是国中高中的学生，大家如果有教学经验就知道，你班上是会有那种他会期待今天要有学到东西的，他会觉得说今天不要只有什么双语或者玩游戏什么之类的，他会觉得说你今天你要让我有具备考试的能力，所以我觉得考试制度是非常决定性的影响。好，这是我的对你的回复。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现象，因为双语某些程度上，我个人的观感可能有我的滤镜存在，就是某些人对于双语可能仍然还是包装在就是英语等于竞争力的语言。那升学它其实也是一种升学跟考试也是竞争力的表现，可是，在两者冲突的时候，大家仍然还是会偏回主科，尤其是主科的学科考试部分，然后双语就是会反而就是先落掉再说。对，我觉得这一点在国高中是可以理解，也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现象。那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因为我目前大概也修就是双语师培大概一年左右，那这一年也持续在摸索双语教育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那因为我之前有休息过就是批判教育的关系，所以我明白身为一个教师在进行教学的时候要很清楚知道国家目前要给予我们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所以我蛮好奇，就是以你目前来看，或者在以就是你刚刚有听到那些学者啊他们所反对的立场来说，你认为目前国家在双语教育上面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就我想要有这样的觉思跟觉察吧，反思来去意识这一件事情，不然我目前其实对双语教育仍然还是有点模糊的状态，不晓得国家要给我什么。
OK， 哦，谈了意识形态是吗？好，我想一下，我认为很多反对的学者会觉得双语就是直接是我刚刚讲的，就是直接要碰到全英语授课这件事情，他直接从我们现在的位置然后直接飞到全英语授课，那他会觉得就是不可行。那你讲到说意识形态嘛，当然里面就会有很多人在讨论说，比如说本土语言啊，还有一些原住民族这种相对弱势的语言怎么都没有被讨论的时候，我们就先来谈英语这件事情的话，它是一个很值得去争辩的。那你说台湾政府现在在卖什么样的意识形态给我们在双语教育的层面上吗？我会认为是有点像是 英语他们还是认为它是最好的，然后它就是有一种，至少我目前看到，你看我们刚刚一起看的那个懒人包之类的，它有点像是因为英语比较好，所以我们要全英文，或甚至我们要变成全部都要有英文这件事情，有一点点像是这样子的形态。但我认为它现在有点在转变了，因为你看刚看到很多教授就是连署，然后在那边大骂、破口大骂之类的，它有点在改变。但是你要讲，如果一定要讲一个很大的意识形态的话，比较有点像是这种的层面在，有点像是他想要啊，讲意识形态，我就很怕失言啊。但是你知道，政治很多时候都可以扯回到两党的那个嘛。你相不相信双语英语，然后本土语言这种讨论，很多时候也可以把它扯回到就是台湾主权啊之类的，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当然可以观察说，是不是有些人正在做这件事情，就是把它扯回本土，或是我们就是要为什么我们要学英文之类这种的你知道脉络下面。可是我会觉得说，好，他一开始有点做的超过，是有一点他往就是我要全英文的那个方向跑，现在有点回来一点点，就是我刚刚讲到要有一个整合的在里面，所以我会觉得现在有点在转变，所以意识形态大概是这样子，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有，我觉得算这也蛮符合我所感受到的，就是觉得英语就是比较好这一件事情。那我其实也试着想要去做出这两边的平衡，像我主要的专业是做原住民族的实验教育，可是我身边就是有那一种原住民朋友，他就是英语非常的也很好，很能够跟国外外国人沟通，而且那个是跨文化的沟通，那同时他也对于自己的文化很了解，这就能很能够达到越在地越国际的全球在地化这一件事情。那我会觉得这个才是回归到语言最本身的目的，我运用就是英语这一个相对霸权但也逼不得已的国际语言来去介绍我自己的文化，那我了解自己的文化，透过我了解我自己的语言成为这个文化的载体，来去很自信的去介绍自己，我个人觉得这才是语言所要达到的目的，而并非说就是哪一个比较优哪一个比较劣的这种方式，但这样的平衡跟拿捏目前我还正在努力中，以及我觉得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OK， 感谢你的分享，你的口才非常的好啊，比我还好，我很期待你最后的这个研究成果。
没有谢谢， 我也觉得你讲话很好笑。
好，
那一直在觉得好笑，对，
好，谢谢。那我们可能在两个问题我们就可以结束今天的那个，有没有任何人想要互动之类的？我想大家可能是正在前往烧烤店的路上之类的。
好，那还有其他人有问题的吗？好，那假如没有问题的话，那真的今天真的等一下 ，sorry， 再次感谢我们的彭博士。
哦，我还不是博士，我还不是博士，
博士弟这样子啊。那今天真的很感谢，真的在跟我们分享从不同的观点，然后来跟我们讲这个双语教育。那我觉得可能盛翔加入很多是更 critical 的方面，而且从很多实际，假如现在在实际现场的老师，那他们的观点是什么，然后可以带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下这个双语政策它的未来。好，那假如大家没有问题的话，请大家记得再帮我再扫一次，然后记得要签会，然后呢记得再帮我们填写一下那个讲座的问卷。好，然后最后这个 PPT 之后都会再分享给大家这样子 ，OK。然后假如有任何问题的话，是不是可以透过什么方式再问你？
不然你们可以问 Jeremy 再代为转达，又或者是我附给大家的资料里面有我的个人网站，里面有我的联络方式。
OK， 好， 那假如有需要 OK, 可以再写 email 给盛翔这样子。OK, 好，那再度感谢，好，谢谢大家。然后那个我们教育概论 ,sorry, 最后一个。我们教育概论的同学们记得下礼拜就是我们的期末展演哦。OK, 好。那我们的教室是在 2001, 然后可以请大家呼朋引伴一起来看大家的制作的影片这样子。OK?
哇，好时髦，这是。好，算了，我们等一下再闲聊都行。好，谢谢大家的这个参与。
OK, 好，那记得签退加填问卷哦，拜拜。
拜拜。
拜拜。好，谢谢，拜拜。